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虽然航空。在这段旅程，您即将听到虽然 Jeff 在加拿大留学的各种虽小事，请系好您的安全带，以防坠机。
欢迎回到留学虽然，我是 Jeff。今天这一集呢，是因为大家应该在我 IG 上面有看过一支影片，也不算抱怨，就是在讲说我去美国之前呢，就是被学校要求要打几针疫苗，跟就是要做肺结核筛检的故事。然后就那个影片呢，记录了大概维持了两个礼拜，因为这个过程实在非常漫长。然后我今天就请到我的这个也是已经在纽约读正在读研究所的 Violet， 他之前有出现在其他就是申请研究所的这个特辑里面，然后就请他来跟我一起算是就是讨论一下北美的这个医疗体系，跟就是这个去美国之前呢到底需要打多少的针跟做多少的筛检这样。对，我们先欢迎这个 Violet 进场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let。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知道加拿大的学校，我记得我当初申请大学的时候跟我听过周遭所有旁边就是朋友们呢，他们申请研究加拿大研究所都没有被就是要求说要打什么德国麻疹啊 MMR 这些疫苗这样。所以我也是就美国真的是比较严谨，我们就说用严谨这两个字来代表
非常的谦逊跟委婉。
对，其他地方我就是我当时候那时候就看到说哎，美国竟然要求这么多东西，这么严谨的国家，但是可是是那个口罩就是开放的第一个国家，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让我很矛盾很唐突的一个现象。
我想说你到底是怕死不怕死，我记得你不怕死啊，那种感觉、
啊、真的。所以那时候你也是很早就收到学校就说要打那些疫苗对不对？
对，就那时候当我就是 accept the offer 的时候，那学校就有传就是一串就是pre-check list， 就说哎、欸，你需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然后里面就包含说你要做的像health documents， 就是有包含就 COVID 的 vaccination 嘛，然后 MMR immunity， 然后跟那个肺结核的那个的 test， 然后跟其他就是 health form 这样子。对，我觉得算蛮多的。
是真的蛮多的，就是他列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要打这么多疫苗哦什么的。
对对没错。
对，但是好处是就是我们其实台湾人小时候其实都会打过这些疫苗，就基本上他列的可能五项里面你大概三项都小时候都打过了。
对
对，但是麻烦一点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个证明是不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而且还要英文版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没去找我想说啊那我就再重打一次就好了。
哇你真的是很喜欢挨针呢。Hello，
不是因为我不怕打针啦，所以就我就想说他反正就打一打就很快。可是
不是，但是你完全没有想过你从小可能打过吗？
我觉得我一定打过，就我看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说我应该打过，可我就想说啊我要怎么去调那个记录出来，然后我就想说
真的是
我真的就没查。
请问你是活在远古时代
我、就是、
Google 很难用吗？
不是，我就懒得查嘛，我想说就去打个两针不是就很快吗、
okay。 所以你最后打了什么？你最后就是挨了什么针？
我那时候就打 MMR，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那也、我自己也有点蠢，就是我那时候就也没有看清楚，我想说就挨一针 MMR 就结束了。
OK，
然后结果就是一直定眼一看才发现，就是啊，如果你是要挨针的话，要两针，然后 MMR 好像有另一个就是 test 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另一个 test 的方式，然后可是当初我记得就是。我在因为我是去医院做的、然后他列出来的那个方案就是挨针好像是400块、然后测那个好像是1200，我就想说啊那我当然是花400块啊。
对
对啊，然后结果
所以那在挨第二针是会再加400吗？所以变800。
对，应该好像就是在第二针就在400、
哦、
然后可是光我挨完第一针之后他就已经影响到我后来就是后续的疫苗接种的其他疫苗接种的问题。
什么意思？你要不要再讲？
就是那个时候时间点要讲清楚，就是那时候时间点大概是四月中哦，我记得很清楚，四月中我去挨第一针的 MMR， 然后那时候好我就开了证明嘛，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状况哦，去年的四月 by the way， 然后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台湾的 COVID 疫苗没有那么的普及，就是那时候是自费的情况。
Okay。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自费去打个 COVID 好了，所以我就我那时候就约了四月底， 然后也就是中间隔了两个礼拜，因为我想说、嗯、哦，应该隔两个礼拜就稳稳的嘛。
所以自费打 AZ 吗？那时候？
对，我自费打，那时候台湾只有 AZ、
okay.
然后我就想说好，我稳稳的嘛，打完之后就四月底我就要去打那个疫苗，我那时候还特别跑回台中打哦、嗯、我从台北跑回台中打超智障的。然后结果进去他就是会有一些就基本的就是 pre-check 嘛，就说哎，你有怎么样吗，你有没有那样吗，然后他就问到一个说你有没有打其他的疫苗，我就很老实跟他说有啊，我打 MMR 嘛，我就写有。然后他们就看，他就说哎，你如果打这个 MMR， 他说这不行哦，他说这个这是活性疫苗，那活性疫苗你中间的跟 COVID 疫苗的间隔要前后要28天
这么
长。然后我就说对，然后就说不行啊，我说不行不行，我说这样子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不然我之后那个
要回台北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整个程序会 delay 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护士就也他可能也不清楚、嗯、就护理师不好意思是护理师，他那时候也不太清楚，然后他就去想说要去问医生，就医生下班了，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我问谁，然后就去找了药师过来，那真的是药师，我没胡乱，就是真的是药师找过来。然后那个药师就说这个你真的不能打，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打，那那个后果
你
自
负责。
对、嗯、他就说后果自负。我就想说天哪，我会不会就这样
的
死在
话，
对
啊，
對，我想说会不会 就死在 COVID 疫苗之下，
还没有出国就真的太荒谬，这死因太荒谬了，
这个死因太荒谬、哦、然后我真的就是那时候整个医疗的那个 医院的大厅，就我跟那个药师我们没有吵架，只是就是里面在讲话，就是我们对，就是我们在对峙，然后我就觉得这场面实在是颇尴尬。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既然隔了一个月嘛，就我就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就约五月中、嗯、结果那时候呢台湾的疫情就爆发咯，
所以你就排不到 AZ 这样，
就所有的自费全部停止，然后全部要把这个疫苗的量全部拿去给、哦、就是当初是要先给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先打，先施打这样子、嗯、
懂
然后就对，就遥遥无期了。
所以因为打了那个就为了那一针 MR， 然后就造成自己没办法打 AZ， 就是第二针这样、嗯、OK
对，就是、欸、连没有，是连第一针都不能打
啊、哦、第一针好
第一针都不能打，
好荒谬，
很智障。对对对对
但你刚刚不是说 MR 要打两针吗？所以你总共是打几针啊？
对，我后来再去打第二针。
哇，所以你花了800块这样。
对啊，啊就挨了一针就去挨第二针。
请问两针加起来的钱跟你那些车票加起来跟为什么不当初就抽，好像因为我知道另外一个检测方法就是抽血的样子。
对对对，是抽血。
对
啊，但是我就跟你说那个要1200啊，所以
哇，你车票我那个数学可能不太好哦。
没有没有没有，我做的那些 test 都在辅大医院。
哦、
就是我不需要打车，所以
哦，那你那时候有需要就是排什么特别门诊吗？就打这个针还是要挂哪一科啊？到重点
哎，挂哪一科我忘了耶，
是加一吗？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游学门诊还是留学还是旅游门诊、
欸、
我记得有这种东西。
对，有一个加一科有那个旅游门诊没错，
所以没有说很难挂，因为我就是挂号我以为会很难打到那个针，就是要排很久还是什么的，没有这种
问题。哦，其实不会
哦。 OK， 那就好，
就辅大医院来讲啦，可能其他医院是、okay. 是更麻烦。对，
了解了解。哎，我们先讲疫苗好了，因为
好
Valet 这个就是比较就是没有 Google 的那个方法，就是如果有 Google 的人呢应该大家都知道是可以，我知道我朋友是他是拿身份证件去卫生所申请这个就是疫苗接种证明这样。然后我今年没有申请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就有申请过，因为我在加拿大有当过志工，然后这边的志工呢也是需要要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要求就是接种疫苗的这个证明，因为你要进去因为我那时候去医院当志工，然后他可能就是需要你确定你有这个强就是有那个保护力就对了，所以那时候去年就两年前我就叫我妈去帮我申请了这个，然后它就是一个黑白纸，然后它上面会有英文就是版就英文的那个疫苗，就跟你说哦，你打过什么针什么什么针这样。
嗯嗯嗯嗯嗯。
所以基本上台湾人的那个接种的疫苗都应该会通过，然后除了我这次唯一挨的针就是流感疫苗，就是我们学校就是还要求要打流感，就是 flu shot。
好奇怪哦。
对，然后我还要就是三针的 COVID， 就我不知道有没有硬性一定要三针，但就是一定要上传至少两针的 COVID 的这个疫苗证明这样。
现在应该是两针，我们学校是到上一个学期就是春季开学前是规定要三剂，就是要三剂，
嗯，
这样。对对对，所以看学校吧。
但就是我打那个 flu shot， 因为 反正我有加拿大那个保险，所以就也是不用钱的，所以就还好，就没有花到任何一毛钱这样。
Okay.
但如果在台湾的各位，就是如果想要申请接种证明的话，是可以去那个卫生所查。目前我看到网上资料是这样啦。对了，就不要像
大家记得，
对，就不要像某人就是爱花了400，爱了两针，
然后还不能打那个
还不能打
疫苗，吓得要死。
对 对，那你是可以抽血，是去验证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就是你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接种的记录，因为你好像抽一次血就可以看出你所有接种过的，它可以直接测出来这样了。对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 OK， 那我觉得其实比较麻烦的不是疫苗，疫苗那种东西很简单，我觉得比较麻烦是肺结核筛检，就是所谓的 tuberculosis、
oh, yeah.
反正它就是 TB test， tuberculosis test。 对，然后
，OK，
怎样
？Good pronunciation，
就想要特别想要念一下。
我知道。
OK， 对啊，反正就是我们先问一下 Violet 当初怎么做这个肺结核筛检的，好了。
我那时候就这个就真的是抽血。
那你知道记得花多少钱吗？就是大概。
我记得好像是2400吗？
啊，我怎么网上查3600？
3600，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就是那时候那个钱真的是一直这样开，
一
直
开，一直刷下去，
就是一直付，真的，我认真讲，我是不记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记得2000-2300可能是需要的，没错。
但是你不记得就是有任何就是很麻烦的点？
没有，不麻烦，就真的
打
就是
抽血看报告就好了，这样，然后上传。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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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OK。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这个麻烦的这个就是筛检，因为我选择的不是就是，反正我在加拿大你可以做两种，就一个是 skin test， 就是反正它基本上就是在皮肤下面会打一个针，然后把你的那一块皮肤挑起来，当然不是完全挑，就是不是把你的皮肤拿掉了，就只是你会看到那个针就是在你的皮下面，然后就是挑起来这样。
我建议这一段要马那个要消音，我觉得有那个有那个画面，有连觉，有连觉。
不是啊，真的是这样，但它没有很痛啦，就是只是你会看到你的皮肤被挑起
来，越来越恶心。消音。
然后它是因为在加拿大做这个 test 不用钱的，你只要证明说你是要去读书，你就可以免费做这个筛检。那如果抽血的话呢，就要花大概。可能跟台湾差不多，我记得是90块加币还是多少钱这样，所以当下我当然就是选择一个就是不用钱的 skin test 这样，然后就没想到就是自找嘛，真是自找麻烦，就是做 skin test 真是超级麻烦，因为他做完 skin test 他也有要求你48到72小时内一定要回诊啊，不就还好，我那时候就是我是礼拜五做的，然后他要因为他的那个回诊他不是看任何抽血报告，因为他就是要看你那个皮肤凸起那个地方，你过了就是48到72小时之间有没有就是消下去，那如果没有消下去的话就代表是就是阳性这样，然后如果有消下去就是阴性，就代表你没有就是肺结核的这个症状这样。对
，OK，
就是 skin test 比较特别是这样，所以那个医生就要求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在72小时内一定要就是有办法回诊，然后就是还好那时候我是礼拜五做，不然我平常是要上班就没办法去，然后我就礼拜天的时候就去回诊这样看，然后我还想说哦一定没有问题，因为我这个 skin test 我其实去就是2年前我就做过一次，就是因为为了那个。我不刚刚不是说我去医院当志工嘛，然后那时候也是需要做这个肺结核筛检，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做阴性，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做一模一样的 test， 就是皮肤下的，然后我那时候反正就是阴性的，我想说哦这次一定没有问题，这个阴性然后一定可以马上过关，然后那个反正我那个医生呢就是在那边他就开始看我的手，然后呢他就是用他的手这样就是摸来摸去，就是摸我的那个就是他摸他那个打针的地方这样，然后就看有没有凸起来这样。然后他就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然后就跟我说，他就是反正他就有点面有难色，他就说，哦，看起来好像就是有凸起来这样。然后他还反问我，他就说，哎，那你为什么2年前的时候会是阴性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会知道？就是他2年前是写阴性啊，然后他现在突然，反正他就跟我说，我现在的这个症状就是所谓的阳性，就是代表说我可能有肺结核这样。
Okay.
然后但他马上又问我说你是不是有打过就是所谓的 BCG 疫苗，然后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也是台湾人小时候都会打的一个疫苗，那他这个就是跟肺结核有关系，但我有点忘记，然后我也就懒得医学查证，大家就自己去找，然后反正总之就是你打过 BCG 疫苗的人呢基本上做这个 skin test 都会呈现一个未阳性的状况这样。
哦、oh.
对，
长知识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胃阳性的话呢，那个医生就跟我说，那你就可以去照 X 光，然后去确认说你肺部就是没有任何结核的症状什么的，然后这样就可以确保就是这个是可以overrule， 就是反正就是把这个胃阳性的症状就是消除掉。
Okay.
就是就可以证明给学校说你是没有完全没有肺结核的病史这样。
OK，
讲到这里就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就是麻烦的就是呢，因为这几间就不是都不是在同一个医疗体系下面可以完成，所以我等于就是我要跑好几间诊所去完成这几、好几件事情。所以比如说我去 X 光，我就要去还要去找另外一间诊所，然后大家又知道北美就是你知道没车等于没脚。对，没
车
等
于没脚，
没车等于没脚，所以我觉得他舟车劳顿，然后那走就是到不同的诊所去做不同的事情，这样。然后再讲一个，就是因为北美的这个医疗体系呢，你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医生的所谓的就是 referral， 就是证明说，就等于说医生要开一个单啦，然后就是
就说你真的有病这样子，
就是他就
会
对，比如说 X 光一定要有，就一定要有一个医生。开证明说、哦，这个病人需要去做 X 光，然后你才能拿这个证明单去那个 X 光诊所才能做 X 光。你不能贸然直接进去那个 X 光诊所说，哦，我觉得我需要做 X 光，然后他就是那个诊所一定会拒绝你，他就说你一定要有医生开的证明这样。然后
超像跑 RPG，
真的是傻眼。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在闯关活动。然后
真的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拿那个证明单去给。那个诊所，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中途就想说，还是我就直接去就是抽血就好了，因为抽血就可以感觉好像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因为抽血一定可以马上就验出我一定是阴性嘛，这样。
对啊，那你干嘛不去？
对，就好，第一个就是因为要钱，然后撇除要钱之外呢，我去打去那个就是抽血的那个诊所，我就说哦，我可能需要抽血什么的，然后反正我都已经快要订好了，然后他最后跟我说。那你要记得要带医生的那个诊断书，说你可以来抽血哦。然后我就是心中又出现了就是满头问号，想说哈，这个抽血还是要拿医生的证明？我以为说哦，我可以提供我学校证明说、
啊、
哦需要抽，对我以为可以这样，但 no， 北美的体系医疗其实不是这样运作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前面的医生跟你说你需要抽血。
哦天哪，
所以你就一定要拿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我还是要回到我最原本那个帮我打针的那个医生，就做帮我做 scan test 那个诊所、去跟那医生说我今天呢要去念研究所，然后呢我需要抽血，然后他需要开出一个证明诊断书，说哦这个病人需要抽血，然后拿那个诊断书给那个抽血诊所你才能抽血。所以、我真的是，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个那其实我已经快要到最后，你知道最后的闯第三关了，我好像就不用再重复去做同样的事情了所以我就
理解，
就把 skin test 就做完，这样就真的是超麻烦、
okay. 哦，超麻烦的耶。我真的是就是我其实在纽约我是没有用过，基本上算是没有用过他们的医疗体系、除了就是打那个就 flu shot 然后 covid shot 跟那个、跟做那些 PCR 的 test 以外，我没有用过他其他的医疗的这个体系，就是因为我知道，一是因为真的有些基本上学生健保真的他的等配置太低，然后他 cover 的东西其实真的没有那么
多，
对，不那么多，然后再来就是真的这些 bureaucracy 非常非常的麻烦，
没错，
我当时是有那个，我那时候皮肤就是开始爆痘，我想要拿 A 酸，然后我上网先。很麻烦，我查到的资料就是说你需要先去给那个医生你知道就是让他先去做那种 evaluation， 好像类似像 evaluation 的东西，
对，
然后你好像要先等个30天怎么样的，然后评估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他才会就是一个月后你再回诊嘛，然后他就是再帮你做就是真正的那个诊断，那再来再开药，那个就是在可能要再拉一段时间，然后先排除这个时间以外，他的这个药费跟这个就是诊断费，他们说加一加就是一定是500美以上。
What the heck？
我就对呀、怎么可能？
太贵了吧，拿个 A 酸而已耶。
对，拿个 A 酸而已，就台湾
台湾进去诊所直接拿，
走进去跟你那个医生讲一下，那个医生基本上都会开给你，
我还可以跟柜台直接买。
我的也可以直接跟柜台买。
真的啊？怎么可以这么麻烦？我不懂。
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千万大家出国前养好身体，好不好？
真的。
对，维他命 C 什么，就是拜托，就是其他的偏方自己要加油。真的。
对，所以总归来说，就是肺结核，我是觉得那个就是做。如果在台湾的话，建议就大家，我觉得台湾可能方便许多，就做 skin test 可能，如果便宜的话，大家还是可以选择做 skin test， 因为你可能就可以在同一间医院完成所有的事情，你知道吗？然后这边就是
you cannot do this，
就是你光要进去医院，你要先挂一个诊，在医院里面就很难，因为我今天是去诊所，诊所还比较好挂号，医院根本就进不去吧，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进去，可能要走后门吧，就是医院超难挂号的、啊，所以我就放弃医院的选项。但我真的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是看大家啦，要金钱还是时间，就是如果要省时的话，当然就是抽血最快，但就是因为他需要花钱这样、对。
但我记得台湾，如果是在台湾做这个 test 的话，好像我的印象是没有 skin test 的这个选项，
没有这个选项是吗？
我没有印象。
哦，
就是、
可能小诊所 maybe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 only 抽血这样，所以
okay,
就直接对 blood test。 对，
了解了解。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也想要聊，就是我可以顺便提一下，就是北美的一些医疗体系啦。像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所谓的 family doctor。
我知道。
对，就是这边人在地的人呢，基本上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或是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出生了，但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配有一个 family doctor， 就是所谓的他们的家医、就是他们有任何的生病，就是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第一个找的医生都会是 family doctor， 应该啦。因为据我所知，就我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说他的脊椎还是背怎样很痛，那我就想说哈，就他已经痛到就是真的就是可能要挂，也没有到急诊，但就真的很不舒服这样。那我就说那你要去医院吗？他就说没有，他需要先就是跟他的 family doctor 咨询，然后才能够去医，就是一样就是要闯关，就是先拿到 family doctor 的这个诊断书，说哦他需要去什么可能脊椎的部门，然后看骨科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他才能够去医院做这件事情。
有一点很酷，就很像是听起来很像是你在台湾，然后你不管生了什么大小病，然后你全部就是跑去小儿科诊所，然后跟他说哎、我什么哪里，
全部都先跑到家医科，然后家医科
对或者小儿科这样子，然后
然后那些再帮你转诊到就是该
就 make no sense 啊，我觉得超级 make no sense、
真的。然后
对啊，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我其实有在加拿大看过一次牙医，但也不是算是看牙医，就是我是去洗牙这样。哇，那个洗牙也是天价哎、就是还好我是有，因为我们学生每一年的保险都是有涵盖，就是所谓的 dental plan， 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有吗？
我的没有，我们的没有卡。
哦，反正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 dental plan 是不管国际生或是在地学生都是可以有这个 dental plan， 然后其实你当然就是先预缴个费用，然后那你一、因为学校有规定一定要缴，那你就是记得缴了之后要记得把它花掉，不然你等于就是白白送那些钱对给学校、
okay.
对。然后说我大学的时候就是白缴了好多年，然后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才因为其实一年好像至少洗两次牙就会回本了。对，因为他会直接从那个前面消除掉这样，然后就基本上你洗牙都不用钱，所以我就去洗个牙花了他就是他账单上面先会跟我，就是他在洗牙之前他就跟你评估说、要花多少钱，然后他跟我说要300多块加币，我说洗牙而已，
台湾不好意思150哦，不好意思。
对啊，然后要说300加币，然后但是他就跟我说可以 cover， 我就说好吧，那我来体验看看。然后反正我就进去然后洗牙，然后我觉得这边很特别，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牙科是有所谓的牙医师跟牙助嘛，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就是台湾的牙助就是在旁边辅助
对
是递工具，还有叫你漱口之类的，就是、那些就是比较琐碎的事情这样。然后这边的洗牙呢是给牙助洗，就是不是牙医师洗哦，是牙助来帮我洗牙、
超酷。
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我一开始才以为他是牙医生，然后结果他不是，就是他只是一个被派来的牙助。那好像因为这个不算是有点像是他不算是就洗牙不太像是蛀牙这样需要去，
不是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的意思。
你不能这样讲，你等一下。
我一直指的是专业的就是
你小心哦、
就是 treatment 这样子。 先下跪，先下跪。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算是比如说需要治疗的一个的选项，所以呢就可能不用派到牙医师吧，我不知道，因为后来牙医生有进来，然后他就其实我那次只是单纯洗牙，但是牙医师可能很尽责吧，然后他就叫我说，你要不要去照一下 X 光，顺便看一下你哪里有蛀牙什么的，这样，然后反正就照完 X 光之后，他就跟我说，哦，就是变成牙医师在那边慢慢看说，哦，你哪里有蛀牙，哪里有蛀牙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下次再来，就是补这些蛀牙，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账单，再次看到那个账单，这次变成1000多块。然后说，请问我到底是蛀几颗？我到底是蛀几颗牙齿？
所以医师的出场费就700耶，如果你洗牙是300的话，是不是医师出场费？他没干嘛吧？
1000是 additional， 不是1000，不是300那个，没有，还是说如果要补完全部的牙要1000块啦？是这样意思？不是这一次要花1000、哦？对，
吓死我了！我想说，
我未来住30，好了，三十可以蛮多，但他就跟我说
有点多，同学那个牙齿好好保健，好不好？
我真的很容易蛀牙，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下次回诊，然后他会先帮我报价，他就报完价跟我说1000块，然后我就说 OK， 我再想想看，这样
我再想想。那这个1000是有卡在你们那个学生的，
就是已经超过啦、
啊，
所以我当然是完全不敢再下去回诊了。
啊、okay, OK，
我就
OK， 没有下一次的医生，没有。
对，我真的是直接搭飞机回台湾看还比较便宜。
哎，搞不好哦。
对啊，
搞不好哟。
真的，大家真的千万不要在国外蛀牙，你真的会痛哭流涕。
哎，但我觉得真的要提醒你，就真的我不确定是只有我们学校这样，还是。就是美国 overall 都是这样，就他们的学生 plan 真的基本上是不卡 dentist， 不卡 dentist，
可是
绝对不卡，
那个是要额外买的不是吗？
对，就是如果你用非常基本的，因为他基本的学生保险就一个学期哦，就1000，我们这学期被涨，因为 COVID 好像又被涨1300吗？
嗯。
就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最基本的、嗯、
对，所以就是我连甚至连要再查说再加什么 dentist 加什么加上去，我连查都不想查，
好恐怖啊、
就是、太贵，所以自己想
我真的 watch out， 我真的
你真的 watch out， 我跟你说就是
我
真的有带那个就是什么日本的就是什么我阿姨给我什么房蛀，不是房蛀、啊、
有这种东西
种，不是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口腔有什么问题，不是不是，它是一种牙膏，就说什么如果你口腔有什么问题，就拿那个来刷，把它当牙膏来刷。
等一下刷一刷，那牙齿直接腐蚀。
哎、欸，我等一下拍那个照片。
我要看，我要买。
哎、欸，
我好需要、哦。
还是我放在美国？好，我再告诉你。
OK， 好。
对
对啊，反正牙齿，我们加拿大，我印象就是学校一定会要求你买，就是最基本保险。然后呢，你。通常啦，就大家都会买 dental plan， 跟因为最基本保险是不会包，绝对不会包含的，就是眼科跟牙科。
哦，绝对啊，绝对。
对，一般来讲就是你身上出现，比如说肠胃什么肚子痛那些都可以用一般保险，但是你唯独就是眼睛怎么样，牙齿怎么样，那个就是完全不会包在保险里面，所以你就还要再另外去买。然后通常学校都会半强迫的，就是建议你买那个牙齿跟眼睛的那个保险，这样。
就贵了。
对，然后因为这边又可以再讲到眼睛，因为我前年就是想要配墨镜，因为我知道美国就是因为毕竟是西岸，就是阳光很大，然后我就很想要，我就觉得我真的再不配墨镜，我眼睛真的会瞎掉。在此真的劝诫大家，请从台湾赶快配好一只，我真的很后悔，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在台湾配好一只墨镜再来。反正就是真的劝诫大家在台湾就配好，因为我前年就去问那个价格，就是要配眼镜这样。OK，、嗯、然后其实因为这边的话配眼镜当然就不可能，就他们的那个验光师跟那个眼镜行有些是分开有些在一起的，这样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跟，如果你在这边想要配的话，就是或者是你可能在台湾来不及配，你可以先 你就可以跟你的验光师说可不可以开一个你的那个英文版的那个什么就是你的度数之类的度数的那个证明单，这样你可以看英文版的、
okay.
对，然后像我当初、
哦、就从台湾带一个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像我当初就从台湾带，结果我就把那个证明单带过去给那个眼镜行，就说哎，那我可以依照这个度数去帮我做调整嘛，就是帮我配一只我的墨镜之类的，然后就跟我说哦，你这个有点就是 年度，就是因为上面写2017年，然后就跟我说有点太久了他跟我说有点太久了，他说至少一定要2年内的这个证明单，这样
哦，理解。
对，然后我就接着就问说哦，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在你的就是这个地诊所就是这个眼镜行，因为它里面刚好就是有可以验光的， 对，或者就是验度数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我问他说那个价钱多少，然后就跟我说，哦，我记得好像是眼镜加配套好，就是可能要500加币吧，这样。
好贵。
配套好，我记得应该是500啦，然后如果要，如果是用他们镜框，可能有打折之类的，这样。如果你直接带，你直接带就是眼镜去的话呢，就是打比较少，那如果用现场他们自己的镜框就有打比较多折，这样。反正 anyway 就是也是很贵的一个费用，就光只是要验度数而已，这样。
欸，你用这个价钱，老实讲，你在就是同样的价钱换算的台币，可能可以买一只雷朋嘞，是吧？
真的，我甚至可以买 LV 的吧？
是吧？对啊，太夸张了。
对啊，所以劝诫大家就是在台湾真的能够帮，就是带配好墨镜就配好，拜托。
那举手，后来你有没有配？
后来还没有配啊，还没有。
OK， 了解，啊，了解，了解。
没错，这边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也是我朋友发生，就是他曾经，好像我这次可以讲急诊，反正就是这边的急诊了，也不是你想象中的好的。但我觉得这可能不一定就是只有在北美会发生，可能台湾也会有。反正就是他好像在做菜的时候，然后切蔬菜，然后就是不小心切到手，然后就是血脉喷张，然后血流不止，然后呢就当然就马上跑急诊。
当然当然。
然后听说我朋友就是在那个急诊室等了7个小时，
啊，血都流完了，你还在等7个小时
？Exactly， 我说，我跟我说朋友，我又跟我朋友说啊，你血还在吗？还有吗？你的身上的血应该都流光了吧？
他有些，但他们有应该有先做简单的包扎，然后再让他等吧。
我有点忘记，但是就是他就跟我说，等就是 等到他被传唤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就是7个小时，他都已经觉得手，他都觉得手已经不痛了。还是直接没知觉，
听起来超可怕的哎！那他还好吗？他后来就是有被妥善的处理吗？
就是可能护士有看到，然后先啊，他好像叫他止血，我记得他护士有拿东西给他止血，这样，只是7个小时后才让他缝针，这样，就是可能他拿个东西，然后让他就是你知道压着，然后让他不要再血流，对，但就是缝针大概就是7个小时以后。
这故事告诉我们，以后不要自己煮菜。
我真的去劝诫大家，就是小心，
真的要小心，是真的。就是这个医疗体系不是贵，不止贵，然后整个步骤什么都很麻烦。
没有错。
对。
那还有印象有什么跟北美医疗关系，或是你打疫苗跟筛检都很顺利吧？
我算顺利。
有其他的
哦，但我有一个点也要提，对，就是
好，
我觉得蛮糟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保险不是说你每一个地方都走得进去，就是你知道，虽然他
什么意思？
就是说，虽然他卡了，你说一般的保险有卡什么肠胃啊，你有卡一些 urgent care， 但是，特别讲 urgent care 这个东西，在北美来讲，在美国来讲 ，urgent care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因为像一个，
它跟急诊很像吗？
它不是急，它对，它算是。字面上的翻译你应该就是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急诊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其实很像一个诊所，就只是说它的营业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一点点吗？我没有这件事，我没有很确定，但是就是很有一些医疗，这有一些不同的保险是有不同的指定的医疗院所的，就是配合的医疗院所，所以像有一次是我要跟我室友一起去 urgent care 去测 PCR，然后他是用student employee 的，就是他的保险是比我还要厉害的。然后他去那间 urgent care 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我就是换我要挂号的时候，然后他就 key 我的，然后就是这些资料嘛 ，key 进去就说，哎，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资料哎。我就说，哈，你确定吗？然后他就在 key 一次，说，哎，我们没有合作哟。我就说，哦，好，那你可以告诉我。就是如果我要做 PCR 的话，我要花多少钱？他说哦150，我就哦不用了，谢谢，不用。
那你是有不用花钱吗？
不用，他的就有被卡，
就他
我的就没有。
哦，
所以这在美国的，就是
哇，
对，有一点点
阶级制度哎，
真的就是还蛮麻烦的，就是有就算你有被卡到，可是这个医疗院所对是不是有是不是指定的合作对象，这个也是另一个问题，就不像台湾一样有健保，你什么地方都去得了的那种感觉。
都可以去，
对，
没错。
所以、就是、
这边的健保卡就是加拿大虽然有所谓的 health card， 我觉得也是 也没有什么作用，
真的没什么作用。
它甚至没有晶片，它是一个就一串号码在那个卡片上面，
对，很廉，它的纸看起来超廉价，
就是明明就可以再把它做数位化一点，然后就是
对，
殊不知那个医护人员还要用手 key 进去，然后那个数字又一大串，到底是在
就是我不懂那张
卡，我以为我在原始生活，
原始生活。我觉得
卡真的不用带耶，
不用，不是，可是对啦，我觉得不用带，可是好像今天我们才在，就是今天我们那个迎新才在讲说，如果你要生病的话，okay. 你可能还是等那个卡发下来再生病，可能会比较保险。我就哦，
对啊，那个卡就是零效用哎，除非就是你需要一个身份证件，不然它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数，就是数位证明的感觉，
他连身份证明都不行哦。
Exactly， 有些不能用，有些 health card 他不承认，就他觉得那个
不够
official，
对，不够 official， 没有照片，然后没有其他的，你知道的 date，
没错、
那个 date of birth 这样子，对，
对，哦对哦，这边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我刚不说那个，就你刚刚有提到营业时间，就是反正这边的诊所呢，哇，厉害了，那个开业时间都是从早上9点到5点，
哎，对，
请问我们一般的上班族是要怎么去？因为像我就遇到上班的情况，我想说啊，这个九到五我真的是没办法哎。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是从我朋友得知说，其实就是请假去做任何医疗的一些行为，这个就是在主管的眼前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朋友就说，因为这边的人都知道这边医疗的那个，就你要挂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那个开业的时间就是又是白天，所以就是这边的加拿大人或是北美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这边医疗体系多么的不方便，所以其实大家都蛮通融这件事，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去做任何你需要，比如说看医生啊、感冒啊，然后就要去，对，像这种疫苗证明，当然我主管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啦，就是只是说这种他们都会通融，就是让你请假去做这件事情。
对耶，讲到这个，我听我朋友讲，就是他是反正他是在那种像在科技工厂的那种地诶、欸、就是在那种理工相关的公司上班，他也说他们公司基本上就是你就跟主管说诶、欸、我等一下去做个 PCR 哦，
啊
你就走，你就下午就可以就是可以消失这样子，
就他们不太会管说你要干嘛。
对，
對，
就
是这边的
这个还蛮负面的，
可能因为他们，因为重点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都不方便，所以他们就是都让员工去做，这不会限制太多
啊，就真的只有九到五啊，就只有在这个时间吗？啊，不然怎么办？
对，有 对，当然有些诊所有开六日啊，就是开到下午2点吧，但那种就是非常难抢，你知道，因为平日就是大家都没办法那个啊，所以大家都会挤在假日，然后那个也很难抢，
而且也蛮少的，
超麻烦。
会在假日营业的外国人真的是不简单。
我想那个，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去假日就是回诊嘛，然后
对。
那一天呢就只有一个医生工作，就是他要负责所有病人、oh. 所以我其实虽然我挂号可能12点，我大概12点半才看到吧，就是因为他还在处于很就上一个病人，这样
算快了我觉得。
对哦，但是这边的诊间也是非常简陋哦，就是不是想象，就大家不要想象成你走进小儿科或者是那任何就台湾的诊所那种很 fancy 的椅子，然后呢有旁边各种什么吸鼻涕的机器，什么棉花棒那些都没有，就是他就一进去就是一张桌子跟椅子，然后旁边可能有一个小病床，然后那病床就是我也不知道干嘛，但它就是反正没什么作用，它没有像台湾那种有，就是你今天，因为我今天进去的那种也算是可以帮你做一些，比如你今天感冒，你还是进去同一个诊间就对了。
OK。
然后我室友之前也因为感冒，或是他身体不舒服，然后也是一样，然后我也是看过，就是真的是只有一张椅子跟一张桌子，然后就是医生问诊之后呢，甚至你还要拿着那个就是开药的单子，然后去。附近的药局领药，一切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麻烦，这样就只看个医生这样，
所以不要随便生病啊，大家
真的
保重身体。
对，他不像台湾那种诊所，你可以医生还会帮你量耳温、吸鼻涕什么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他就是口头问述，
都不知道自己真的有没有被检查出病来呢。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在国外应该都就是应该多多少少都进去就是医院或是做过任何医疗行为啦，就是欢迎大家一起分享你们觉得最荒谬的那些医疗的经验。
okay，
对不
对，
对，没错，
下面留言分享。
好，那大概就这样吧，我觉得 原本没有讲那么多，就越回想就越想到，哇，这里的医疗系统到底这么，到底可以多不方便，
到底多烂。
我们不要说烂，我们就说不方便就好了。
好吧，我们说对。
就 你
今天很含蓄耶。
就是说明别人觉得很好啊，你知道，我们他就真的只是不方便而已。
OK，
对，就是不方便。
说得好。
没错没错。
对，
那欢迎大家就一起分享你在这边就是经历过的那个看诊记录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分享。好，那下一集可能就会分享签证吧，因为签证虽然我的签证是蛮顺利，还是我应该要找一些不顺利的人来分享。
我可以 refer 我朋友给你
办美国签。对啊，我觉得你朋友的故事好像蛮可以上来的。
可以耶，我觉得我可以 refer 他给你。
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 Jeff，
我是 Violet，
那下次见，拜拜
拜拜。